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这一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聊一聊汽车维权，聊一聊315啊，很多人也想听这个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主要是分成六个部分啊。首先第一个呢，讲一讲网上啊，关于有人说这个宝马被央视曝光，这背后有一些阴谋论。那么第二一个呢，我们聊一聊宝马这个传动轴的问题，它到底是什么问题。那么第三一个呢，聊一聊汽车三包啊，这个相关的法规符合退换车的三种情况。那么第四个呢，聊一聊西安的奔驰女的这个维权，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件对吧，她到底维权维的有没有道理，要求退换车有没有道理。那么第五个呢，跟大家聊一聊三包法的背景。那么第六个啊，跟大家说一说很有意思啊，汽车维权是全球性的难题，给你讲两个案例，那么最后做个总结。那么今天呢，其实我录的比较晚，实在是抱歉啊，事情特别多。那么留言互动呢就暂时不做了啊，放到下期节目跟前面两期一起。那么今年的这个315晚会啊，我是正好在珠海出差啊，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我在珠海在澳门啊待了三天。然后呢，出差的当天晚上我是回看了一下，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微博上有一些汽车媒体是专门把这个宝马的啊被曝光的这一段视频给截出来了，其他的我就没看了啊。那么这段视频呢，其实说来说去啊，也就是宝马传动轴异响的这个相关问题，采访了几个车主，然后呢暗访了一下 4S 店，说之前呢是同意更换传动轴，然后再赔偿2000块钱的一个保养的基金啊抵用券。那么车主肯定是不同意的嘛，车主的要求就是说，你要么就赔偿我的损失，对吧，你更换完之后这个车将来二手车的保值率就没有那么高了嘛，但这个无法衡量对吧，那要么你就给我退换车，那这个要求 4S 店肯定也是不会同意的嘛，所以因此就是更换，然后给2000块钱的这个保养的相关的券。那么这个事情其实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其实不是新问题，我记得是从去年上半年开始，网上关于这个宝马三系、四系和五系传动轴异响的相关问题就特别的多，很多人在维权。而且网上还有一张照片非常的清晰，能看到就是厂家是给经销商发过邮件啊，就是明确承认了有这么一个事情啊，涉及到三系、四系和五系。然后呢跟经销商就统一话术嘛，就意思说如果有人找来的话那就给他去换对吧，但是呢这个赔偿他也没提，那经销商呢可能相应的就安抚对吧，有人不提呢我也就不安抚了，该换就换了。所以这个处理的标准啊它也是不统一的啊。那么当时的这个传动轴异响的问题其实在各大平台都是上热搜的啊，不管是像抖音啊，包括新浪微博啊，小红书啊，你都能刷得到，只要你平时是刷跟汽车相关的内容。那么央视的315的晚会啊，其实已经是连续三年没有曝光相关汽车企业了，所以大家都以为是今年啊不会再曝光了。因为今年是首先很多的这个车企都是在打价格战，那么咱们现在也知道这个格局慢慢的也快定型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曝光谁都不太好，而且目前这个大环境其实也就是新能源对吧，这种行业大家觉得还是能挣钱啊，还是可以拉动经济的，所以再怎么讲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去曝光汽车相关企业啊，就算曝光我估计曝的也可能是一些新能源相关的企业，你比方说找几个已经倒闭的对吧，说它的售后一直都没有去维护好，然后我们现在这些车企已经没有了啊，那车主到底怎么办，再采访几个车主啊，哭哭啼啼的是吧，你可以采访我啊对吧，我老威马车主嘛对吧，你上个镜啊，上央视多好啊。当然了，这些问题导致了啊，就这次宝马被曝光，有人就觉得这背后啊可能是有阴谋论啊，说这个传动轴的问题也不是什么新问题了对吧，也在所有的问题里面也不算是那么严重的问题，那为什么就要去点名提宝马呢，跟大家来说说这个阴谋论啊。那么首先呢我肯定是不认可的，因为这个阴谋论呢我觉得它没有任何的依据，只是猜测，纯粹就是猜测。有人说啊，今年的一月份这个华晨汽车啊正在考虑出售其剩余的25%股份，那么其中呢包括一汽集团和其他的新兴企业目前都在跟这个华晨宝马在谈判。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网友猜测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性，一汽集团想要拿下华晨的25%的股份，想成为宝马的新的合作伙伴，那么就借这一次的315的晚会想敲打敲打宝马集团是吧，那么收购的时候这个价格也可以对吧，就打压打压是不是。那实际上这种说法我觉得是无稽之谈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新闻啊你再往前推啊，你再往前推，你推到2023年的五月份，华晨中国就发布过相关公告啊，说华晨集团重整投资人遴选评审委员会已经选定沈阳汽车有限公司为华晨重整的潜在投资人， 华晨重整计划仍在制定，有待华晨债权人会议以及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那么这里可能听到了一个新的公司啊，叫做沈阳汽车有限公司。那么有人可能要问了，这个沈阳汽车有限公司是造什么车的呢？啊，什么车也不造啊，刚成立的一个新公司。这个公司呢是当地政府重整华晨集团所做的一个铺垫啊，你这么理解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今后华晨退出宝马，那么股份转让给沈阳汽车，就刚刚说的这家啊，沈阳汽车有限公司。那么沈阳汽车入主华晨集团之后，那么实际控制人就由辽宁省国资委变成了沈阳市国资委，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然后呢，就被很多媒体，哎呀，自以为很聪明啊，捕风捉影的媒体就传成了说，这个哎呀，315晚会啊，央视敲打敲打宝马，对吧？你不知道吧？一月份的时候啊，华晨集团要出售25%的股份，一汽还有一些企业过去谈了，那这就是敲打嘛。不能这么讲，知道吗？你光知道这个新闻，你不知道那个新闻，你把这两者一起啊贴上去，你就知道了，其实就那么回事儿。沈阳是不可能让华晨走的，是绝对不可能的。你去过沈阳，你就知道宝马在沈阳的地位啊，甚至于在辽宁的地位，你就知道了。所以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咱们讲一讲这个宝马的传动轴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啊？其实即使315晚会曝光了宝马传动轴异响问题，宝马官方也在一个小时之内也就官宣了，说这个免费给客户去更换传动轴，态度呢是非常不错啊，很及时，态度也很好。但是包括我在内，很多的啊咱们汽车媒体同行，很多的这些汽车的爱好者啊，包括车主都有疑问。什么疑问呢？两个问题。第一个，那就是哪个批次的哪些车型有这些问题。我们知道，如果说车上的相关部件出问题的话，他肯定是会告诉你是几几年几月到几几年几月下线的这一批次的车辆啊，你需要去更换什么什么东西，有可能啊不更换的话会引发在什么什么极端情况下出现什么什么样的故障，是吧？召回声明大家也看过很多次了，那为什么官方不去主动发一个声明？央视已经点名你了，那你就主动发个声明啊，对不对？你通知车主，主动通知车主到店进行更换，对不对？那你现在怎么样呢？你现在是啊，你们来吧来吧，你来了我都给你免费换。你是让车主自己去判断是否传动轴有异响，如果你发现有，对吧？那你就自己开车去 4S 店，然后呢要求免费更换。那跟 4S 店你还要再扯一下呢， 4S 店还给你查一下呢，对吧？他说我没听见，你说那就是有，他说可是你开过来没有，他说我平时就有，他说但今天就没查出来有，那这换还是不换啊？我想问，这换还是不换啊？对不对？你批次也没说清楚，车型也没说清楚。你要知道这两种方式啊，差别是巨大的。如果说是官方发声明啊，以这样的方式，那你就是系统规范性的去召回，无论车主本人是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个车有问题啊，你都得要在这个相关的啊期限、相关的范围之内，你要通知到车主，然后车主可以得到一次免费更换的机会。他下次过来保养的时候啊，可能就给他换掉了，或者说，你告诉他随时你可以过来啊，随时来，我随时给你换。那么如果是后者，你说我只是免费给你更换，那车主必须是要听到异响，必须开到店里，必须要检查，必须要确认问题存在，然后才能免费更换。你想想看，一个宝马的传动轴材料多少钱呢？4000多。工时费多少钱呢？1000多，加在一起总共更换的费用大概在6000块钱左右。那么少一个客户来进行更换的话，那宝马不就省下了将近6000块钱的费用吗？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不去官方说明具体的车型和具体的批次的主要原因。那么其次呢，宝马传动轴异响它到底是材料问题、设计问题还是装配工艺问题？即使央视315曝光也没说清楚这件事情，它这个曝光只是说有这个问题，但是怎么解决的呢？就是更换，就是赔2000块钱的券啊，这个我们是不认可的，也就是这样，仅此而已。但这具体是为什么异响，你没有深度去调查，对不对？你哪怕就是比方说央视不是有钱吗，买回来吗，自己拆开来吗，然后找比方说清华大学的这些汽车工程系的教授，哎，然后完了之后让他们一个一个去讲，或找一些专业的非宝马官方的其他的品牌的脸上打个马赛克啊，那些工程师过来说一说啊，找他的竞品嘛，比方说找奔驰，对吧，工程师过来说一说，找奥迪的工程师过来说一说，那到底是什么问题？那么宝马没有解释，央视也没有解释啊，至今为止在全网我搜遍了全网，也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这里面到底是什么问题。所以这个异响的问题啊，它一直是个谜。你说这传动轴异响到底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那你要知道，宝马三系、四系、五系它都是前置后驱，这个传动轴啊，它是属于关键部件，是不是？你天天听到那边嘎哒嘎哒嘎哒嘎哒响，你心里面你也没有底啊， 虽然说到今天为止也没见谁的传动轴断了，或者说谁的车子趴窝了啊，因为这个嘎哒嘎哒嘎哒的异响导致车辆的安全故障也没有出现，但是就是听得难受啊。啊，汽车行业或者说叫汽车维修行业有句老话叫什么，叫不怕有故障就怕有异响，就是车身任何位置的异响其实很难判断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啊，也很难去排除，就是你要一点点去试啊，可能是这个啊，可能是那个，然后一点一点试，然后大动干戈要拆很多的东西，拆的你也很心疼，可能拆完之后这里不响了，那边又响了，所以这异响啊真的是很麻烦。那我的车当年也出现过异响，就比方说空调吹前挡风玻璃的，就是吹那个吹雾器的时候，每次一开就有异响，然后最后拆开仪表台维修，哎好了，结果呢过了一段时间仪表台又开始异响了就是仪表台在左边 A 柱的下方有点异响，然后开始慌了慌了，最后又好了。所以这个东西你怎么说呢，我当时是实在不忍心再拆第二次了。所以说这个异响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讲传动轴异响的问题啊，它其实跟我刚刚讲的这种什么空调的异响啊，或者是 A 柱 B 柱 C 柱的异响还不太一样。因为你这个传动轴异响啊，你这个位置非常的明确，对吧，你出问题的部件已经非常的明确，那么你位置清晰，对吧，然后这个部件的问题也很明确啊，零配件问题很明确，你拆开来查不就行了吗，拆开来检查对比维修甚至于更换配件，你总归是能找到问题的出处的，你肯定能把它修好让它不响，对不对，百分之百是可以根治的，除非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设计的缺陷啊。如果材料没有问题是设计缺陷，那对不起，设计缺陷这就是大问题了，那你这你不能说车重新回炉重造啊，对吧。所以宝马一直不说，我在怀疑这是不是设计上的问题啊，如果有相关专业人士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咱们一起交流一下。但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至今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我觉得最大最大的问题点就是要么解决不了，要么就是涉及的面太广。如果承认问题是好比说质量问题啊，啊或者是这一批次啊怎么怎么，你需要大面积的召回，那损失巨大。有人讲损失有多大呢，啊我们数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宝马三系2023年卖了146,649辆，五系卖了126,592辆，四系卖了20,000多辆。那么也就是说加在一起，去年三系、四系、五系卖了将近300,000辆车。那么我们就算啊，咱不是全部了，我们就算它一半的车子是涉及到这个传动轴异响的问题啊，需要去更换啊，那么就150,000辆。150,000辆，按照一辆的更换成本大概在6,000块钱算的话，那就是9亿。啊，其实我刚刚讲的是更换的费用，倒不是成本，实际成本我估计也就是一半的价格，如果是去掉一半那就是4.5亿。4.5亿听起来很多啊，你说哇4.5亿，那你现在那些网红对吧，就出了事儿对吧，补个税什么的都1-2亿，你说这一宝马集团赔9亿赔5亿，这是不是很多啊。其实毛毛雨啦，对于宝马集团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为什么？因为2023年宝马集团全球的营收1554.98亿欧元啊，是欧元啊，不是人民币啊，1554.98亿，息税前的利润184.82亿欧元，约合人民币大概在1447.1亿元人民币。那么在中国市场，你想它是占到宝马全球销量的大概1/3，那我们就简单粗暴的去除一下嘛，就1/3嘛。那么在中国的利润差不多是多少？也就是400多亿，400多亿一年的利润啊，拿出9亿出来解决一下消费者的问题。对吧，这个对于宝马来讲也不至于说伤筋动骨，但是难不难，我告诉你很难很难，非常难。为什么呢？这就不得不提关于三包法的问题，也就是说宝马到底违法没违法，是不是，就是你要退换你得要符合三包法，不是说没有这个法，它有这个呀。这个其实也不是说叫什么什么法，这个所谓的汽车三包法它其实全称叫做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那么不管怎么讲，它既然是个规定，那我们就要遵守，那不管消费者也好还是商家也好都得遵守啊，这就是汽车啊三包法。那么这里面其中有几条跟我们息息相关，我展开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一定要仔细听啊，这对于你不管是现在买车也好还是今后买车也好啊，都是相关的，除非这个相关的三包法它改了啊，如果是不改，这一篇你可以反复听，全都是干货啊。首先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买到的新车如果是出了故障，你肯定是先到 4S 店去进行检修，是吧？你直接跑到 4S 店说我要退车换车，这是不可能的嘛。你如果你比方说像我家女儿去买个圆珠笔啊，回来说这圆珠笔是坏的，找老板去退，那老板说行啊，那要么就退，要么给你换，因为它的价值本身没有多高嘛，对不对？但你是一辆车，你不太可能，因为店里面还会跟你讲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车啊，说不是说我不想给你退，你没有达到三包法的退换标准，所以只能是免费维修。 那么什么是三包呢？说白了就是包修、包换、包退，是吧？修、换、退。那我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啊，自己的新车除了有保修期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三包期。这个三包期啊，就是三包法赋予你的权利，对吧？如果说这个车出了问题，你不在有效的这个三包期范围之内去进行维权，那最终啊，过了这个三包期，损失的就是你自己了。那么三包期是多久呢？根据三包法的规定啊，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期不得低于两年或者是50,000公里，以先到为准。那么既然是不能低于，那你就是按照这个来嘛，就两年或者是50,000公里。这个三包期我估计很多人真没听过。那么关于保修期，三包法也是有相关的规定，就是不能低于3年或者是60,000公里。那么这个标准其实比较低了，市面上所有的新车基本上都是符合要求的，因为大部分都是3年10万公里，甚至有的更长啊，甚至终身保修。当然了，这里面也有套路啊，比方说终身保修啊，有的时候不是车的终身，是企业的终身，是吧？那么终身保修其实也就意味着什么？你必须要终身在 4S 店进行维修保养。那么很多人其实也知道，现在 4S 店目前主要的利润来源就是靠售后的这个维修保养嘛。那么另外呢，就是三包政策还有对于易损件的相关规定。那么就是这个规定其实也就等于没有规定嘛，因为只有一句话，根据法规要求厂家自行设置。你说这什么规定呢？好，那什么情况下啊，你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啊，三包的政策可以允许你退换车呢？啊，那我们说一说，其实根据三包政策啊第20条以及第21条的规定，那么以下的三种情况是可以免费的退换车。第一种就是家用汽车产品自销售者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60日内，或者是行驶里程3000公里之内，以先到为准。家用汽车产品出现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或者是燃油泄漏，那么销售者应当是负责免费更换或者是退货。那么注意这里面几个关键词啊，首先就是自开具购车发票之日起。我估计很多的客户只记住了自己车辆行驶证上就是上牌的那个日期，他记不住自己的开票日期啊。那特别就是你到了年底，你很多人都是12月开票，对吧？然后一直挂临牌，一直挂临牌，熬啊熬啊，熬到了第2年的1月份上牌，哎呀，跨了一个年了，然后感觉这个车啊就不是23年的车，是24年的车了，是吧？甚至于上牌前这个车都一直不开，就是停在车位上。你想一想，30天你不开的话，那么等于三包期一半就已经浪费掉了。我们刚刚前面讲了，就是退换期啊，退换期，三包是2年嘛，啊，2年50,000公里，对吧？那这个退换期就是60天，60天你已经有30天没开了，那么剩下30天，你可能是隔三差五的开几天，也就是说这60天的啊包退包换的时期，你其实也就是开那么几天。好家伙，你开那么几天，怎么可能出现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或者是燃油泄漏呢？就运气不好，你遇到了这些问题了，那你就不用说了吗？你完全符合，对不对？你直接更换就可以了。可是这60天你都没开几天，那你过了这60天，你其实就是啊不符合这个退换货的标准喽，是吧？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买那些特价车啊，有一些车大多是已经开过票的，是吧？很多人应该也知道，有些特价车很便宜，但是呢票已经开好了啊，票是随车的，谁要是买，那就是过来给你过个户。那么过户给谁？这个车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准新车，或者说就是个二手车嘛，对吧？看上去车是新的，但是实际上已经过了一手了。那么你其实要做的是什么？你必须要看一眼这个车的开票时间啊。如果说开票日期是60天前，那也就意味着你过了退换的这个标准了，三包法也就保护不了你了，是吧？那么你买到这个车，你开回去，咔嚓，比方说发动机掉了啊，咔嚓，变速箱坏了，那对不起，这种影响什么严重的驾驶安全呢？你说我要退，我要换，那对不起，这个根据三包法，你也是没有办法退换的啊。那么这是第一种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说第二种情况，叫做因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累计进行2次维修，严重安全性能故障仍未排除，或者是又出现了新的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的，销售者啊应当是负责免费更换或者是退货。那么你看刚刚提了很多遍这个叫严重安全性能故障，那什么是严重安全性能故障呢？三包法其实也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说比如发动机、变速箱累计更换2次后，或者是发动机、变速箱的同一主要零件因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后仍然不能正常使用的，还有就是发动机、变速箱与其主要零件更换次数是不重复计算的，这一定要记住啊，不重复。那么再比如转向系统、制动系统、悬架系统、前后桥还有车身的同一主要的零件因其质量问题累计更换2次后仍然不能正常使用的，可以退换货。 那么有人讲我听不太懂，这里面很多专业术语，我给你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吗？就很好理解，比方说发动机出故障了啊，挑这个故障码，对吧？那么 4S 店说好，那我来给你更换一个新的发动机啊。我们前面讲三包法的最长期限是多少？两年或者是五万公里，是吧？好，就在两年五万公里之内，他说我给你更换个发动机，这个不是走那个保修流程啊。我们现在谈的是三包法怎么去退换，跟那个保修没有任何关系啊，这是退换。好，两年五万公里之内，发动机坏了去修，那么这算一次了，对吧？好，接着变速箱又坏了啊，变速箱又坏了，然后呢 4S 店说行啊行啊，我再给你去修一，或者给你换一个变速箱，那么这又算一次。你说这发动机也给我修了一次，变速箱也给我换了一次，那我是不是按照三包法的规定，就是我的发动机、变速箱这种啊，就是这个非常关键的部位，那我现在维修两次吗？啊，对不起，不算。为什么呢？因为三包法规定啊，叫发动机、变速箱与其主要零件更换次数不重复计算，听到没有？就是发动机、变速箱及主要零件不重复计算，那么也就是说你没有达到更换标准。你是什么情况下能达到呢？就比方讲发动机或者是变速箱，它是坏了一次去修，修完之后啊，它又再坏一次，或者说那最好的方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它给你换了一个发动机啊，回来之后又坏了，然后又再给你换了一个发动机，就是同一问题累积两次，就更换两次，或者是同一个主要零件因质量问题去累积更换两次。啊，那有人讲说，这个我的车变速箱都不知道修了多少回了，我两年之内我变速箱都修了三四次了，那为什么不让我换？不要着急啊，你听我把第三种退换车的情况讲完，我再给你展开来解释为什么啊。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在家用汽车产品三包有效期内，也就是两年五万公里嘛，对吧？因产品质量问题修理时间累计超过35日，同一质量问题累计维修超过5次，销售者他应该负责更换，没有相同车型的也可以退货。那么有人就想了，说哎，这个听起来很容易啊，你想车子放到 4S 店维修超过35天，这很简单呀。你刚刚说那个三包法有效期是多久啊？两年，是吧？两年或者是五万公里，那我的车肯定是符合的嘛，啊，很容易是吧？哎，那你掐指一算，你说上一次修车，哎呀，催了多少次，售后都跟我讲快了，结果车还不给我，我光是放在 4S 店就放了10来天了，是不是？你随便算算，我可能一年在 4S 店都能放个30多天、40多天，对吧？那我就应该是符合退换车。兄弟啊，你想简单了，我跟你讲 4S 店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让你的车辆啊不在那边待满这35天。你要知道一点啊，首先 4S 店它是有自己的一套系统的，就是这具体待了多少天到底谁说了算？你说我开进 4S 店的门是不是就算一天？那 4S 店说不算呀，那我前面的检查各方面的这个还没开始维修呢，我还要帮你订配件呢，对不对？就是你怎么从这个开始到结束，就这个35天你怎么算？其实真正你能算这35天的时间，其实你能看到的这个，就我们讲白纸黑字的上了系统的，就是 4S 店那套系统。你作为消费者来讲，你根本就是口说无凭嘛，啊 ，4S 店进入系统了，那么就是你维修开始了，因为开始接待你了嘛，对吧？那么最终这个结案了，你车辆出厂了，那么就出这个 4S 店的这个维修车间了，那么你离开 4S 店了，那就是算这个案子就结了嘛，对吧？理论上讲是这样子的，是不是？但实际上其实它可以操作的嘛，它完全可以在系统里面提前结案嘛，就车子还没修好，但是我给你结算了，就结束了。你比方说这个车子，你明明就是在 4S 店停了已经可能有2个星期14天了，但它可能这个案子就已经是在第5天或者第6天，就直接给你结掉了嘛。所以系统里面你根本不可能看到35天这个概念的，对不对？你要如果说真的要是35天超了，对吧？那 4S 店我不知道有没有权限去修改啊，那 4S 店这个系统也不会给你看，是不是？你用什么方式来确认你35天？你说我拿我的这个售后的维修清单啊，我今天进这个 4S 店到最后出 4S 店就35天，那我拿这个单子行不行？行，你可以去维权试试看，但我不知道最终认不认啊，那他可能讲我系统里啊，这个修的也不是同一个东西，对不对？产品质量问题归质量问题，你这里面可能还涉及到，比方说 OTA 升级，你还涉及到这个保养呢，你中间还占用了好几天呢，七七八八的啊。所以售后的这种相关的系统啊，它不是你随随便便能看的。那么因此，这个35天你怎么去定？反正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找到相关的案例，就是以超过35天啊这个维修时间来进行退换车的这个情况。要是如果按照这个判定的方法，就是如果是我就反正丢到 4S 店35天，我就能起诉他把车给退换了，那我估计很多人的车子都是可以进行退换的。我说的没错吧，兄弟们？你们有没有修车2年之内啊放 4S 店超过35天呢？应该是有的，是不是？那么同一个质量问题维修累计超过5次也可以退换车。 那么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讲，是不是就很容易去维权呢？其实也不容易。4S 店这方面也很好操作，比方说你的变速箱故障了，是吧？你变速箱故障，你开到 4S 店，你说我的车挂档，那车不走，那你们能帮我看一下？ 4S 店可以说行啊，没问题，帮你查一下。然后第一次跟你讲说，哎呀，你这个变速箱可能是滑发箱故障啊，我给你进行一个更换啊，你放心，换了就好了。然后第二次又出现问题了，你说那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变速箱哪里坏了？他可能跟你讲说，这不是变速箱问题啊，你这可能是这个里面某一个传动轴是可能出问题了，对吧？然后第三次你再过去，你说我的车子这启动不了了，他说这启动不了了也不一定变速箱的问题啊，那可能是发动机的问题啊。然后你第四次再去，你说我这车又启动不了了，他说你这可能你这是软件的 bug 呀，对吧？那你第五次你再去，他说对不起啊，你这是心理问题啊，对吧？你心理问题，呵呵，你车启动不了，心理问题，每天出门的时候祈祷一下啊。其实我跟你讲，五次进厂很有可能你修的就是变速箱，你修的甚至就是同一个问题，但是他告知你的方式可以换着不同的这个问题来讲。它录入系统的这个相关的啊问题也可以啊，全部都换成不同的方式来录入，也不用都是变速箱的维修，对不对？所以说你能拿这个就是同一个问题维修五次啊，超过了五次，所以我要来退车吗？其实到前四次，到了第四次，他绝对不可能再给你录入第五次同一个问题了，他又不是傻子，所有的 4S 店所有的售后，对不对？他只要是看到这个问题在系统里面已经连续输入四次了，每一个售后的 SA 都是经过培训的，他难道不知道三包法吗？他比你更懂啊，是不是？他不会把第五次的问题再给他录进去，永远不可能，不要想，绝对不可能啊！如果是录进去，那对不起，那这个人肯定要被开掉的，这样捞大的话。所以你看明白了吗？啊，你看明白了吗？三包法出一个政策，下面的 4S 店啊，他就有100个政策能够应对。就对于你这种啊消费者，就是完全对车不懂的一个门外汉来讲的话，你想要用维修的问题来进行维权，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是不是？那有人讲说，我的天哪，那这是怎么维权呢？其实我跟你这么讲啊，归根究底啊，就是这个三包法它的解释是比较粗略的，它没有进一步明确定义和规范。4S 店可操作的空间其实非常大啊，厂家操作的空间也非常大。那么消费者可操作的空间就相当有限，说白了就是你维权就要拿成本，对吧？那到底这个成本谁来掏？是 4S 店掏还是厂家掏？其实厂家是不愿意掏的，那 4S 店就更不愿意掏了，是不是？那厂家跟 4S 店都不愿意掏，这个成本谁承担呢？那不就这个问题吗？所以经常 4S 店的人会讲说，我帮你写邮件了，我写给厂家了，什么意思啊？就是 PQT 给厂家嘛，厂家愿意给你换就给你换，厂家愿意给你修就给你修呗，你跟我吵跟我闹没有用的，反正我按照相关规定我就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是吧？所以因此呢，消费者你手捧三包法，你不最后还是得跟 4S 店扯皮吗？如果三包法啊真的对于消费者而言有实际可操作性的话，那我觉得啊，很多的消费者他维权也不用到 4S 店说真的去大吵大闹，去拍桌子，去堵门，大家都想就是过体面的生活，都想当个体面人，对不对？那你有这个三包法可以去维权，你完完全全是可以直接就起诉到法院嘛，法院判你退换，那你说 4S 店还敢不同意退换吗？是不是？就你不用跟大家去扯，你一声不吭掉脸就走啊，是不是？那我们就讲个案例吧，就是这个西安奔驰女维权，大家应该都知道。就大家觉得她就维权维的有没有道理呢？其实这个例子啊，我讲完大家就明白了。这个是2019年的2月25号发生的，西安奔驰女车主坐在引擎盖上去维权，那么诉求是什么呢？就是刚买的奔驰 CLS 还没有开出门就出现了发动机漏机油，要求退换车。因为任何一个客户，你想，我看到了刚买的新车就漏油，那都会觉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是不是？要求退换车他感觉很合理啊。但是根据三包法，这种情况是不可以退换的，主要依据是两点。首先，三包法规定是60天内啊，或者说是3000公里以内的新车必须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或者是燃油泄漏才可以免费更换或者退货。而这辆奔驰 CLS 漏的是机油，它漏的不是燃油，所以只能修不能换。如果说三包法当时的规定是60天内3000公里以内的新车，对吧？发动机漏机油可以进行更换，直接换，就没什么好讲的，直接换，你甚至都不用吵。你跟他吵什么呢？你说不给换，行，你等传票吧，我直接起诉，是不是？多硬气啊！但他没有写进去，对吧？他必须是漏燃油，燃油是什么概念啊？就油箱漏油啊，油箱漏油啊，这就多严重啊，是不是？好，那就是刚讲第一点。好，第二点，第二点就是其次，根据三包法第18条规定， 开票60日或者是3000公里之内，发动机变速箱的主要零件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可以选择免费更换发动机变速箱。你想想看，当时的西安利之星奔驰 4S 店提出什么解决方案？那不就是给他去换一个发动机吗？对不对？我可以给你换，但是我肯定不给你退车，也不给你换车。那车主肯定不同意，我刚买的新车，我怎么可能让你去拆我的发动机呢？是不是让你去拆我的变速箱？我肯定都不同意啊，这属于大修啊。那 4S 店说我没办法，我只能这样啊。那车主说那我也没办法，我只能是坐在你的引擎盖上去哭诉啊，去维权，去大喊大叫啊，那只能这样啊。所以你试想一下，如果西安的奔驰这个女车主这件事，她不是发动机漏油，她是女车主开这个车子刚准备出 4S 店的门，哐当一下发动机掉地上了。发动机掉地上了，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办？是不是应该退换？对不起，根据三包法依然不能退换车，只能维修。嗯，因为什么？因为你只有同一个问题维修更换两次都无法正常使用，或者是三包有效期内累计维修超过35天，对吧？你才能进行退换。所以各位理解了吗？对不对？根据第18条的规定，60天以内3000公里以内发动机变速箱的主要零部件出现问题，消费者可以选择免费更换发动机和变速箱。他没说给你退换，退换是刚刚上面讲的漏汽油，所以理解了吗，兄弟们理解了吗？我再多说两句啊，我防止各位以后维权啊太过激啊，你结果全没维好还被抓了。我们就以这个西安的奔驰女维权啊这个案例来讲 ，4S 店答应你维修或者是更换发动机，你说合法不合法？按道理讲是合法的，它是符合三包法是吧？但是你说这个女车主坐在人家引擎盖上，在人家 4S 店里面大呼小叫，影响 4S 店正常营业，它合法不合法？其实是涉嫌违法的，因为依照刑法第293条的规定，在公共场合聚众闹事影响正常营业的，涉嫌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那么当然了，这个女车主只有一个人，她也不是聚众是吧？好，后面还有补充说明，如果只是个别人闹事，涉嫌构成寻衅滋事罪，依照我国刑法规定啊，那么将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兄弟们，你们别骂我啊，千万别骂我，我只是把这个法条给你说出来啊。这个我也是平时可能看张三看的比较多啊，就各种案例啊，就是我不是没有同情心，我很同情他，而且我以前也是处理维权的啊。我不但以前处理维权，我自己也遇到过很多事情需要维权，我有很多的维权经历。但是我有一说一啊 ，4S 店他只要是报警，就是这个女车主的行为肯定是立刻要被制止的。而且你看啊，最后西安奔驰女车主的这个维权所谓的胜利啊，她是因为三包法帮她去退换车了吗？不是啊，她是最终实锤 4S 店乱收金融服务费，而且一定是背后有人给她支招的，就突然之间她就不提这个换车的事情了，就提这个金融服务费的事情了。那如果不是专业人士，怎么可能能知道这个金融服务费这个背后还有乱收费的这个现象呢？是吧？没有明示啊，消费者消费不透明啊。所以当然了，你说法律是法律，对吧？情理是情理。你三刀买到一台问题车，你难道不去维权吗？去啊，我的奔驰 C 前前后后修了7次，我当然要维权了。可是我也知道维权啊它有多艰难，我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是不是？我有这个时间，我可能可以再赚一辆奔驰 C 回来了，我干嘛要去跟他们去闹这个维权的事情呢？其实说到底啊，如果我的车子是发动机变速箱的故障，我肯定是要跟他死磕到底的嘛。但是我当时出现都是些什么问题呢？什么换挡拨片啊、这个装配工艺问题啊，慌啷慌啷响啊，拆掉重新弄啊，然后这个空调异响，对吧？然后避震器漏油，然后后备箱的那个三脚架的卡扣断了，然后天窗漏水，都是这些小问题。那你说哪一条符合三包法？我也是很清楚的，我当时也去查了三包法，都不符合。那你说人情世故的，我就一定要拿媒体的身份去倒逼，去打压人家 4S 店总经理，最后啊、就可能就是啊，你的影响力啊，或者是基于你在行业当中，你可能认识那么多人啊，勉为其难给你退换了。但我不讲了嘛，在社会上面混，大家都是体面人，咱也不想说因为一台车最后闹得那么难看。我当时其实心里面也很闹心啊，但是就怎么办呢？那就开着了呗，人家也不是不给你解决，每次去人家给你客客气气的。对吧？总经理哈哈把你喊到这个店里面去喝茶，底下我的车在修，他上面在跟我喝茶，那怎么办呢？对不对？该给你换给你换啊，反正就负责给你修好，对不对？就给你修好，也不收你钱，那只能是这样子了。但你心里面就是难受啊，我新车啊，对吧？老是回 4S 店修，那么怎么讲呢？我其实认为啊，我肯定要维权，但是维权很难，那我不如退而求其次，找找关系，我把问题弄好，对吧？我再让对方送个几次保养，安抚我一下，那这个不是来得更实惠吗？就有的时候问题的大小啊，它跟车主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啊，也可能跟你的社会关系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有些粗枝大叶的人，他变速箱都咣啷咣啷响了，他照样开，对吧？他反正没趴窝，就继续开，他觉得很正常。你像我们之前去收一些二手车，那真的是这样子啊。但有的车主就是啊，特别的这种用车很糙，但有的车主用的就非常细心啊，是不是？甚至有些人是完美主义，就车上只要稍微有一些异响，车子只要稍微修了一下，他就感觉这个天要塌了，他就必须想要去退车，想要去换车。就是他如果不退不换的话，这个车啊，在他心里面就有一根刺，他这个坎儿他就过不去，这不就是性格问题吗？是不是？当然了，车子有问题这个事情，我也不能说是你性格问题，就只能说这就大环境就是这样，这没办法呀，我也没办法，我改变不了啊。那么我们接下来讲一讲三包法的背景，它是怎么诞生的。你要如果听完这个，你基本上就成半个专家了，以后你要遇到问题车，你也就知道该怎么解决了。其实早在2004年啊，国家质检总局公开面向社会征集汽车三包规定草案的征求意见，汽车纳入三包范围正式上了政府的日程。那为什么要在2004年这一年突然想到说要起草三包法案呢？因为2004年中国加入了 WTO， 那么当时中国全年汽车销量大概在500万辆，而且大部分都是合资车。当年中国汽车工业水平其实也就跟1945年的美国的汽车工业水平差不多。当时李树福还在说，哎呀，汽车就是两排沙发加四个轮子。王传福是刚刚收了秦川汽车，准备大干一场。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出个三包法，那么国际社会啊，他一直盯着你呢。你刚加入 WTO 啊，很多人还是有些质疑的，是不是？好，那就出个三包法。但是呢，这个三包法还不能马上就出。所以为什么叫做征求意见呢？就是我现在要出了，但是你要给我时间。为什么不能马上出？你想想看，国内这些刚起步的民营车企，它还没卖几台呢。你如果这个时候三包规定就已经出来了，说哎呀这个漏油，哎呀这个转向出问题了，哎呀这个什么出问题了，马上你就要去召回，你就要去退换，那完蛋了。那这些车企啊，什么李书福啊、万川福，还没创业就已经破产了。早年的国产车质量你是懂的，是不是？所以三包的规定啊，那个时候就暂时先搁置了。啊，就说白了，汽车产业牵扯的利益主体实在是太多太多，上下游的各种的这个供应链体系，汽车纳入三包阻力是非常之大的。你把这些车企和相关的供应链全部搞死了，你最终多少人就要失业了啊！一方的这个地方经济啊，它也要出现很大的问题，是不是？直到2011年，国家质检总局才发布了汽车三包规定的征求意见稿，而到了就是正式实施已经是2013年的10月份了，也就是说，从起草征求意见到最终实施花了10年的时间，10年啊，我们家孩子都要上初中了。曾经央视二套《今日观察》啊，节目主持人大家很有名了，叫王小丫，采访过一个专家，问他说：“哎，为什么三包法征求意见已经过了5、6年了，还迟迟没有实施呢？”2009年正好是王小丫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啊，大概在09年前后问了这么个问题，那么专家就说了。他说这个时机未到啊，他掐指一算啊，时机未到啊。为什么呢？因为汽车如果像电冰箱、洗衣机一样推出类似的三包规定，那么汽车企业承受不了。听明白了吗？这是专家说的，在央视说的啊，央视二套《今日观察》上说的。你明白了吗？消费者遇到点问题，你受不了受得了，这个不重要，关键是汽车企业他承受不了啊，是不是？这个三包法他不能乱出啊。汽车三包规定到底应该怎么定？说白了，它就是一个与民争利还是让利于民的问题。我们再往深了讲，汽车工业对于一国经济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懂的都懂啊，是不是？2010年，中国的汽车销量其实已经超过美国啊，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国了，一年2000多万辆，对吧？最高能冲到将近3000万辆。那如果说没有三包法，没有缺陷汽车的召回标准，你就实在说不过去了。所以说，2012年。啊，2010年已经是1-2000万的量了，1000多万的量了，超过美国了。那2012年，那就赶紧出一个呗。2012年10月22号发布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那么到了2013年的1月1号，就正式实施了嘛。然后2013年10月份就发布了汽车，就是刚前面讲的那个三包法嘛，就是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那么汽车维权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在我们国家，在全球都是个难题啊。我说两件事情，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一个呢，就是澳洲有一个歌手买了一辆吉普的大切洛基啊，然后呢，因为多次的故障维权无果之后啊，自费$8000去拍了一部 MV， 结果这个 MV 呢爆火网络，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俄罗斯的一个网红叫米哈伊尔·利特温，这哥们儿呢买了一辆奔驰 AMG GT63S， 那么结果呢去店里面修了4-5次都没有解决问题， 那么这个哥们儿呢就直接啊就一把火把他给烧了，没听错啊，就把这个车给烧了。那么这个视频呢，我是强烈建议大家没看过的去看一遍，特别好看，真的。在国内应该也能看到，就是各种平台网站你去搜一下，就搜那个俄罗斯网红或者 AMG GT63S 火烧啊之类的，应该能看到。那么这个视频为什么好看呢？首先就是这个 BGM 非常好听，非常好听，就是这个对吧，老毛子那个搞音乐我觉得还是有一套的。然后呢就是车主那种，哎呀，就是那种表情，那种又放松又自然，又对这个车的爱，又脸上表情的无奈，就是反正就那一整套的氛围，我觉得真的这哥们儿营造的非常好，简直就绝了。更绝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男车主啊，就是哥们儿网红啊，他不是一把火把那个车给烧了嘛，然后背后那辆车熊熊大火，他慢慢的走向了一辆绿色的乌克兰产的，也是老苏联，可以讲老苏联，可以说乌克兰啊，乌克兰产的老车 ZAZ， 就 ZAZ。哇，这个画面真的是太炸裂了，真的是。ZAZ 其实有的没听过 ，ZAZ 就是叫扎波罗热汽车制造厂啊，你可以去搜一下，这也很有意思的一个历史。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啊，就是乌克兰当时的应该是唯一的一个汽车产业啊，叫 ZAZ。然后呢，就开了这么个绿色的老车，这个老车还打不着火，还得要靠几个人在那个车子后面推，推着推着推着推着，它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才启动了，就整个画面效果直接拉满。结果这条视频也是一夜之间在全球爆火，累计的播放量啊超过了1180万。大家都知道，其实油管的这个视频是有利润分成的嘛，就是播放量越多可以分啊广告分成的。那么稍微算了一下，大概能拿到5万美金左右。有人讲5万美金，哇，挺高的，哇，几十万人民币的收入啊。那你要知道，他烧的那辆车呢，100-200万的，是不是？所以说还是有点亏。但是他涨粉涨得很多啊，对吧？这个，咱就按照一个自媒体的方式去算，涨粉涨得很多，他后期发的视频流量都很大，对吧？所以他后期的视频也可以再分成嘛。那么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澳大利亚和俄罗斯，他们这两个国家有非常完善的汽车三包法，哎，你说至于这个大切洛基的车主去唱歌维权吗？至于这个网红啊买了 AMG GT63S 的车主烧车维权吗？不至于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那边的法规啊也不规范，是不是？人家也是投诉无门啊。而且你想，买大切的，买 AMG GT63 的这些人，那是普通老百姓吗？买这两种车子的人，我觉得大部分不是普通老百姓啊，还是属于中产以上啊。 G63 这种就完全就不属于中产了，就属于绝对的小富或者是大富人群了，对吧？网红有钱嘛，是不是？然后我建议大家啊，除了看这个俄罗斯的烧啊奔驰 AMG 的这个视频以外，那个澳洲歌手维权的那个 MV 你也可以去网上搜一下，有中文字幕版，你只要搜那个澳洲或者叫 Jeep 然后歌手维权，你就能搜到澳洲 Jeep 维权，你应该能搜到。那么这个 MV 里面呢有一句台词是什么？叫老子全澳洲消协撑着我。什么意思？就是有全澳洲的消协撑着我，其实根本就没撑他嘛，他只不过就是表达一下这个情绪，然后调侃嘛，就是讽刺一下嘛。这话是听起来很霸气，但实际上就是调侃。真正支持他的只有网友啊，网友是为他摇旗呐喊，因为这个视频爆火了嘛，然后很多的吉普车主也找过来了嘛，说我也有这个问题，我也有那个问题，对不对？那根本就没有什么相关部门能够有法可依的去帮他。那么最后还是什么呢？还是这个吉普公司跟他私下来去谈。吉普公司一开始也没找他私下谈，一开始没理他，然后呢还在各个平台投诉，然后就把这个 MV 啊很多就下架了，啊，就是公关的力量嘛，啊，就下架了。后来厂家看来就是实在是这个纸包不住火了，全网都在不停的更新。那你把他的账号的内容下架了，那网友也可以自己发，那网友再传网友，网友再发，对不对？所以厂家最后就找到他，跟他讲说，先是同意啊部分退款，然后最后就是同意全额退款。但是由于他一夜爆火这个视频，是吧？现在他能拿这个钱吗？他肯定不能拿这个钱嘛。他拿了厂家这个钱啊，去当一个缩头乌龟，那这个人设就崩了。所以呢，他就啊，首先要站出来啊，跟所有的网友讲，我是不会拿厂家退给我的这个钱的，我要帮助更多的吉普车主一起去维权啊。那为什么呢？哎，就对吧？伟光正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不就立起来了吗？是吧？伟大、光荣、正确的。所以说啊，他的这种状态。就是一个立自己人设，哎，火了嘛，就是当网红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能理解的啊，非常能理解的。而根据澳大利亚的相关法律，在特定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要求退款、维修或者是更换商品以及服务啊，这个不是根据汽车相关的，这是所有的 都是这样的，有权退换，有权维修啊。但是呢，怎么讲呢？就是少数情况下，厂家可以选择产品维修而不是更换或者是退款。遇到大的问题，消费者有权选择补救方案。就这几句话说来说去也没说清楚到底什么情况下。你看他前面讲叫特定情况下，在少数情况下啊，遇到大的问题的情况下，所以这个消费者也搞不懂，商家也搞不懂，所以最后就是扯皮嘛。所以你看人家澳洲定的也是这样的相关规定，我们的听友里面有澳洲的，你可以说一说，你们这个汽车买了之后退换的这个有没有能够打官司或者说是维权就能赢的，我觉得应该很难。那么在澳洲有一个叫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啊，它可以经过调查核实之后然后确定，你比方说这个既不属于 FCA 集团的嘛，就是说 FCA 集团你需要去根据这个汽车的投诉问题制定消费者的赔偿程序。所以大家听完了你应该知道，就是你在海外如果汽车维权也非常的复杂啊，搞来搞去还是相关的这个比方说澳大利亚的这个相关委员会还要去跟 FCA 的汽车集团去沟通，然后让他们去针对问题去制定赔偿程序。这个流程有多长，这个流程最终能不能实际执行下来，执行到什么程度都不知道，是吧？然后再回头说说那个歌手啊，这个歌手呢在网上炒了一段时间流量之后啊，厂家可能也是给他施加了很多的压力，然后相关的什么这个委员会那个委员会肯定也跟他谈了嘛，就是影响确实不好。最后呢是歌手跟厂家达成了一致，具体什么一致他没有公开，然后他就说了，后续我将不会再就此事进行任何的置评，但是我的小伙伴和我将继续推行柠檬法。有人听不懂什么叫柠檬法，其实没有任何法，就他们自己啊，就是网友起哄一起搞了一个，因为那个车子嘛，就是问题车，问题车在他们当地就叫柠檬车啊，有问题的车柠檬车，一个坏柠檬，然后把一个坏柠檬放进去，就是一篮子的柠檬就全都坏了嘛，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我不知道解释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在澳洲还不是要车主自己去啊，去搞个什么所谓的柠檬法，对吧？然后他说什么柠檬法，就是指你买的车经过若干次的维修之后仍然有问题的话，消费者有权要求退车或者是换车啊。现在的澳洲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厂商应该是退款，看到没，全球都一样。所以这么看来的话，我们国家的汽车三包法案啊，其实好歹还规定了60天或者是3000公里以内啊，以下这几种啊非常严重的情况你可以退换呢。那我估计澳洲的车主知道了我们的这个三包法案之后，那估计要羡慕哭了，是不是？肯定要羡慕哭了。那么最后呢，我再多说两句啊，其实汽车消费维权啊还有很多可以聊，比方讲新能源车的大背景下电池的安全、智能驾驶，包括智能车机，各种新的这种维权诉求啊就开始出现了。我们今年一直以为315可能是要曝光的是这一类的相关的维权投诉啊，结果不是。那么还有就是你像全国各地它都会有那种问题车展，是吧？那问题车展其实看似光鲜，这背后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还有就是包括像抖音平台上面那些啊表演性的维权，打个电话啊，把 4S 店的总经理啊，你让他接电话啊，那什么什么，你是谁，销售经理啊，让他接电话啊，这种这表演性的维权，那确实很解气，确实也是起到了一定的监督和制衡的作用。但是我其实看到的更多的是什么，是自媒体、社交平台、消费者、4S 店和厂家各种利益纠缠在一起。有的时候啊，我可能看到的比你们看到的，比各位消费者或者各位的这个听众朋友看到的真实的信息更多一些，因为我本身可能就认识这一类的人，我不仅仅认识这一个帮大家维权的自媒体，我也认识可能维权的消费者，我甚至认识平台的领导，我也认识 4S 店厂家的领导，那这我都知道。那么每个人耳闻目染，我听他们讲话，就是上次遇到个什么事啊，上次遇到个什么事，我其实看到的是什么，就像你们家摆着可能很多年没有动的那个家具，你从正面看啊，这个家具非常的光鲜亮丽啊，这家具确实很漂亮，但是你稍微移动一下看一看它的背后，那就是肮脏的一面。说到底，小到一根针，大到一辆车、一套房子，他们都是商品。我们遇到问题呢，有的时候就解决不了，就特别的愤怒，对吧？想发火，特别的郁闷。但是这种愤怒、这种郁闷的情绪啊，有的时候啊，跟我们付出的成本、精力以及我们的实际能力啊，你包括收入能力、消费能力，是吧？这都是息息相关的。你想想看，为什么你买了一个10块钱的东西出问题了，你找老板退换，老板不退换，哎，算了，不退换我就给他扔掉了，是吧？但是你买了一个10万块钱的车，你只找老板退换 ，4S 店说我不退换，你把它扔掉，你不可能把它扔掉的，你我都舍不得，怎么可能把它扔掉呢？你不可能像那个俄罗斯的网红一样一把火把它给烧了吧？你只能是求爷爷告奶奶， 跟他发火，拍桌子，堵门，坐引擎盖，粘车顶，去跟他维权。为什么？因为没有任何的法律保护你嘛，是不是？行啊，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好啊，好像我越往后聊越不敢聊了。大家这个听得愉快，好吧？我今天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的收听。那么今天晚上录音也比较晚啊，确实有点疲惫，这两件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一直在出差，然后回来拍视频，然后拍完视频之后，我好歹还要运动一下吧。今天也是打完了球，回来之后就十来点了，十点多钟，然后开始写稿子，然后找很多的资料。然后大家应该能听到今天的这个资料还是比较详尽的啊。我是真的是很用心在做每一期节目啊，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骂我可以没问题，但不要人身攻击，多多评论，多多点赞和转发，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啊，那么如果想要关注我更多的内容呢，可以关注哔哩哔哩百车全说，也可以关注我的抖音三刀砍车，还有我的新浪微博百车全说三刀。那么呢，我的知识星球是我的一个付费的私域流量，如果你要想天天跟我混在一起啊，你可以去直接加入我的知识星球。最近我也是在做那个三刀的自媒体赚钱指南，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媒体的一些经验啊，帮助大家可能是在业余兼职啊或者说在你的工作方面，对于自媒体这一块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啊，能够将来甚至于做专业的职业的自媒体人，对吧？行啊，今天这期呢咱就聊那么多，我们周六接着聊，拜拜。